用爱去说，说出真爱，用言语分享生命，用爱心建设你我。主内的弟兄姐妹，主内平安。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倾心推出的系列节目《爱说》，欢迎大家的收看。让我们一起祷来开始今天的分享。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阿门。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感谢你把你的爱借着圣神倾注在我们心中，在我们心内呼喊阿爸父啊。你是我们的慈父，你爱我们每一个人，祈求你帮助我们借着今天的分享，让我们再次感受到你的爱。这样的祈求是因着耶稣的名，他是天主，永生永王。
阿门。
因父及子圣神之名。大家好，我们知道圣神的运作有两种方式，一是借着教会的制度和职务来运作，一是借着各种神恩在我们内心展开他的工作。但是这两种运作方式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把我们导向爱。今天这一节课呢，我们会带着大家一起来看神恩与爱的关系。好，我们把时间交给郎神父和沈老师。
我们在哥林多前书的这个十二章的最后啊，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话语，就是这个保禄在讲这个各种神恩的时候啊，他列举了两个神恩名单。就是在28节到30节列举的那个第二个神恩名单的时候，他有这样的话啊，在29节他这样讲，他说：众人岂能都做宗徒，岂能都做先知，岂能都做教师，岂能都行异能，岂能都有治病的钱，岂能都说各种语言，岂能都揭示语。然后他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就是说你们该热切追求呢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示给你们。就是说他说这个神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各种神，就是没有一种神被所有的肢体怎么样都分享。所以他有那个岂能怎么怎么，岂能怎么，这些话好像就是告诉给我们，这个神每一种神不是被所有的肢体所拥有。但是呢，保罗说我现在把那个更大的恩赐，那个更高超的道路指示给你们，就是说有一种更大的恩赐，更高超的路怎么样，比这个神恩怎么样更重要，比你享有各种恩赐更重要啊。那是什么呢？这个更大的恩赐，更高超的路指的是什么呢？就是他在13章所讲的这个爱啊。所以说呢，我们很清楚的就是神恩同爱相比呢，它的价值比爱差得很远。所以我们必须明白，就是神恩的运作要指向爱，它是以爱为目的的。比如说爱是目的，神恩怎么样，只是手段。所以那只是手段，这种恩赐虽然是非常美好，那只是你服务教会实现爱的一种手段，但它不是目的啊。目的是爱啊，而爱呢是圣德本身。所以我们天主教教理他很强调这个爱呢，他说这个爱是圣神的真正的特例。所以你分辨的那个最关键的标准，就是看神的运作的时候是不是在爱内，这个很关键。
我们去看这里，保罗宗徒首先列举了这些恩赐啊，也说不会所有的人都会享有所有的恩赐，是吧？这个神恩呢，他只是说你是哪一个肢体，给你什么样的能力。也就是说都是局部的去分享。但是爱呢，因为天主是爱，所以说爱是我们每一个人灵修的基础，也是我们信仰的本质。 所以说呢，就说这个神可能我们没有拥有这些特殊的恩典，但是如果我们的生命成为爱，那就是成圣的本质，是吧？其实成圣的目的就是让我们成为一个爱的生命。当然刚才我们读到这句话说，你们给热切追求呢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给你们。其实这句话呢就感动了圣女小德兰啊，她的经历，是吧？其实小德兰呢，她在那个隐修院的时候，她也是说不断的去祈祷。他祈祷说，主啊，说你把我放到隐修院里面，对我有什么计划啊？我要怎样去完成你的使命？其实小德兰有很高的使命，他很理想，他愿意出去传教啊什么的，是吧？但是他读到那个圣人传记的时候，他就发现，他说我这是一个弱女子，我做不到这一切，因为圣人们都很勇敢。后来他也读这个歌前十二章，就是保禄说写的九种恩赐，然后小德兰说，哎呀，这些恩赐我也没有。他有点沮丧，他说那么到底我要干嘛呀，我要做什么呢，是吧？结果有一天呢，他就读到了十二章的三十一节，说你们给热切追求上更大的恩赐，我现在把一条更高超的道路指给你们。当他读到这句话之后，这句话一下子感动了他。他说我找到了我的使命了，我找到我的圣召了，我的圣召就是爱。所以说呢，刚才神父也讲了，神恩是出于恩宠的礼物，但是呢，爱呢是天主本身，因为天主是爱。其实我们一定要注意是什么呢，就是说不要单单追求恩赐而忽略了什么爱我们的天主。那么其实在今天的神恩复兴当中也有这样的危险啊。我看那个就是学习神学的时候，教会也是顾虑什么的，就是担心的是什么，就是神恩复兴的人员只是注重神恩而忽略爱的本质，那么这就本末倒置了。所以有一句话说什么，你们不要单单爱天主的礼物，更要爱上天主，是不是？因为天主是爱，我们爱上天主才是我们生命的本质。所以如果我什么神也没有啊，没有这些特殊的恩典，但是我的生命是爱啊，充满了爱，那就成为一个圣人。说你有很多的神，很多的能力，却没有爱，那怎么样？那是一个，那反而是什么？是远离天主的一种标志。
所以我们在理解这个爱的时候，从其他的宗教是非常不一样的。就是说我们所理解的这个爱是什么，爱其实那就是和天主共融在一起的力量，因为天主本身就是爱啊，所以我们爱的时候，我们就是在生活天主，所以全部圣德都在于这个爱，这个爱本身它是同天主之间的紧密的联系。你没有爱的时候，你同天主有没有联系？可是我们有爱的时候，就是和我们信仰的那个至上神怎么样能够合而为一。所以这个爱的差不多是我们灵性生活的全部啊，就是说你不要把那个神运作看的是那么奇妙，你忽略了这个爱的奇妙。爱的奇妙就在于我们爱的时候，那是和天主紧紧的联系在一起。你神运作的很奇妙，可能产生了很多奇妙的结果，很多奇妙的果实，那些果实呢并不能够把你带向天主。所以说我们不要本末倒置啊，这个爱才是关键啊。
对，因为爱，其实爱的本身就是天主圣神。
对，
是吧？
天主是爱，是吧？
对，天主是爱。
其实当我们的生命追求爱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才真正的有价值。
对，
就说我们的生命能不能活得丰盛，能不能有价值，在于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没有爱。说我们的生命中爱的越多啊，就是意味着什么，就是意味着天主在我们生命中关系越深。
对，
但如果没有爱的时候，说你能力再高还是出现不好的一个结果。
对，
所以说就是这也是当下的很多的一个负面现象吧，只是注重了恩赐忽略了爱，那么他带给别人的往往是伤害。
对，因为恩赐呢它其实是一部分，它是局部的，
嗯，
但是爱呢它是全部。
对
啊，
这些保罗在后面他会提到这样的思想啊。现在我们一起看这个，看这个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的话，我们会看到的就是保罗说我若能够说人间的语言和能说天上的语言，但如没有爱，我就成了发声的锣发响的钹。我若有先知之恩，又明白一切奥秘和各种知识，但我若有全备的信心，甚至能移山，但若没有爱，我什么也不算。所以你去看这个保禄写这一段的时候， 这个大约它是针对这个哥林多的那个当下的历史背景。
嗯，
当下的那些哥林多人，因为他们的神是非常丰富的，所以他们可能就是在乎说各种语言，你看我说的语言比你说的好听，你看我说的语言多么奇妙啊，他可能会这样比较，对不对？但包括说，如果说你没有爱的话，你说的再好听，你也只不过是像那个锣一样，像那个钹一样发噪音，但是毫无价值。你就是你的信心很大，你有知识的言语，懂各种知识，你懂各种奥秘，对不对？但是如果你没有爱的话，你什么都不算。所以你看这个保禄就是在讲这个神与爱的这个较量的时候，你会看到他是把这个爱放在了绝对的第一位，而神恩呢是什么？只是方法。所以我们会看到这一点啊。
哎，他也提到，你看就是有句话说，若把我财产全施舍了，是吧？我若舍身投河被焚，但若没有爱，为我毫无益处。其实就是舍弃财产，全部施舍，或者舍身投河被焚，这都是在人性看来是最伟大的一个举动。
对。
但是在保罗来讲说，如果你没有纯正的意向，如果不是为了爱，这个没有价值。
对。对。
其实为什么他这样说呢？就是因为当时有些人也真的是为了面子，他就把财产全部施舍了。但是也有些人呢，为了证明自己勇敢，他投火被焚。因为当时他有一个背景是什么？就是罗马帝国，他的军队是吧？就是去征服列强，所以说那个时候都以参军啊，就是立功为一种荣耀。就是尤其当兵的，就是大将军马可果实，就是死在战场是最荣耀的。
嗯。
但是也有些人他没有机会参军，他没有机会去打仗。那么这些人呢，他就说什么？别看我不能参军，我不能打仗，我也不怕死，他就把柴火堆起来把自己烧死。其实这样的死有意义吗？是吧？他只是轻视了自己的生命
啊。对，其实这里呢，其实就是说这样的人他有个什么样的作风啊，就是他把那个爱当成了手段
啊，自我，
他不是把那个爱咱们当成是目的。所以这个是非常不一样的。我们和其他人不一样，我们不要把这个爱天主和爱人怎么样翻开。好，爱天主和爱人它是一致的，对不对？我们不要把那个爱成了方法，成了方法的时候就是说对方是我利用的工具。啊，我是在利用他，虽然看上去我是在爱他，但是我是借着爱他利用他这个工具来达到我自己的目的，实现我自己。他其实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他就是这，他就把这个爱的实质其实就扭曲了。那么什么才是爱的本质呢？你如果你去看天主圣餐的生命的话，你会看到耶稣基督爱天，天主圣父爱耶稣基督，他愿意把他的全部怎么样给这个圣子，那圣子呢也愿意把他自己的全部毫无保留的完全请到那个圣父那里分享给圣父啊，然后一直他们爱的时候，在请出自己的时候请出了圣神，所以在圣神里圣父和圣子怎么样合而为一，成了一个天主。所以我们去看，就是说你看天主圣餐的这种生命的时候，你会看到爱的实质是什么？是自我交付。
嗯，自我交付，
他不是什么，不是借着这个爱作为一个手段利用它来取得他自己的这个利益啊，取得自己的位置啊，取得自己的地位啊。所以爱不是方法，爱是目的，它是自我交付。对，一切爱的根源都是天主圣餐。所以我们去生活这种自我交付的时候，我们就是生活在天主圣餐内。
嗯，
它是这样。
所以说保罗在这里讲的是纯全的爱，不是让我们带着一种自私。说可能有的时候我们做善事的时候啊，是真的是出于爱，但是有人性的爱。那么做了善事之后，可能有一种骄傲，或者有一种自我为中心在里面。说到这里，我就想到有一次啊，有一个姊妹找我来了，她在那发愁了。我说发什么愁啊？哎呀，她说我拿了一个圣经金句，就是变圣体的时候不是有圣经金句吗？她就拿了一个条，拿了一条一看，回去睡不着觉了。什么条啊？就是这一句话。 他正好他拿的是哪一句话，说我若把我所有的财产全施舍了，我若舍身投河被焚，但我若没有爱，为我毫无益处，就这么一句话。
嗯，
他说我拿回去了我也睡不着觉了。这什么意思？因为什么？因为关键这个姊妹吧，她奉献很厉害，就是她特别有奉献的精神。反正就是据说吧，那个时候她就是盖教堂，基本上是她奉献的。她很有奉献的精神，也就是把教堂盖完之后，她那圣经经就是拿这么一句，她一下子懵了。她说：“可坏了，莫非我奉献不对啊？怎么天主给我这样一句话呀、啊？是吧？”后来她就问我，我说这个。我说这个不是天主责备你，是提示你，你奉献的目的是爱，而不是为了标榜自己。我说当然，我说我相信你去奉献是肯定是出于爱天主的目的，说这个是，但是内在的有没有骄傲在里面？所以我说还有一个，因为说有钱的不单有你自己，也有别人也有钱，你奉献了这么多，别人有钱的不奉献，你着急不着急？他说可不着急吗？他说咱都奉献这么多，看着他那抠门就生气。我说你看，当然说我们说希望别人奉献，但是天主给了每日自由了，你奉献你的，你不要判断别人，是不是？我说你看，天主提示你，你奉献了，不要因为你奉献你骄傲，看不起别人或者判断别人，这个就失去了爱的价值了。其实这个呢，也是天主对他的一份爱，提示他说就是做一切都是为了爱天主，不是为了自己有面子，或者为了证明自己有能力啊，或者比别人更慷慨啊。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
所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爱不是控制别人，
嗯，对，
爱是给人自由，爱不是控制，爱不是占有，爱是自我交付，你自己交付了你自己，你自己奉献了你自己就够了，你管别人干什么？你去控制别人的时候，那已经不是爱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对别人的那份期待伤害了你自己。
对，
所以说今天的这个也有什么危险，就是因为很多人在神恩复兴当中吧，惊艳到了天主的爱，确实是惊艳了天主那么爱自己啊，生命一下子翻转了，这样的太普遍了，这样的现象。但是很多人经过生命翻转之后啊，惊艳到天主的爱之后怎么，他对家人开始生气了，开始挑剔了，
嗯，
是不是？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你看有些人不学习，也不知道敬畏天主，也不知道该热心。学习了几期之后，自己生命是热心的，但是回去看谁都不顺眼了。为什么呢？他就拿自己的经验来判断别人。你看你们怎么都这样，天主这么爱我们，怎么都不热心，怎么都不怎么样。他反而什么导致他生气着急。结果呢，有些人说哈，你学习就这样，你就知道挑毛病，我还不去了呢。其实这个就是走向自我了。这个现象其实很普遍。尤其我经常给门徒们上课吧，你看很多人现在很多地方为什么不接受啊？就是修了机器之后不知道自己是谁了，哎呀，感觉自己又有能力，又有恩赐，又有经验，感觉就开始教导别人了，那么让别人很反感
啊。所以这个保罗继续说，他说爱是什么？爱是寒忍的，爱是慈祥的，不嫉妒，不自夸，不自大，不做无理的事，不求己意，不动怒。所以不图谋恶，你看。不图谋恶事等等，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所以说就是说你参加这个神恩运动了，你有很多的丰富的神恩了，那个时候你是不是还得包容？你还是不是得你不求你自己的利益，是不是你怎么样能够接纳别人，寒忍别人，对不对？你还是用你自己的目标，用你自己的那个高标准，你想怎么样？那个拔苗助长，一下子把它拔上来。你想把别人拔苗助长拔上来的时候，你拔上来了，那个苗也就死掉了，对不对？所以说，你就遭到很多的反
对。对，因此就是说，是其实爱呢是检验神的一个标准啊、嗯。就像我们上一期分享分辨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分辨的原则。
嗯。
可以用这个爱的尺度去测量我们运用神的时候。啊，他是否有偏差？
前几天我看了一个灵修大师的一句话，很值得我们反省。他反省什么？他说，爱是跟痛苦联系在一起的。
对，
说这个，说你看，天主是爱，说当我们去表达天主是爱的时候，就天主也是接受痛苦的一个天主。为什么？因为当他决定爱人的时候，人会背叛他。我们知道，我们信的天主他是生活的天主，是不是？他是有情感的。他有感情的， 说当人背叛的时候，他感觉到痛吗？肯定会是一种痛，是吧？其实这就是背叛之后带给他的痛。是说，爱是牺牲，是痛苦，跟痛苦有联系的。说一个能够牺牲、能够承受痛苦的人才是真爱。说天主能够承受这种痛苦，并且什么，他接纳痛苦，并且他继续去爱，宽恕的爱，然后他带给人宽恕和爱，使人在那个罪恶中才能够再次复兴起来。
啊，这种痛苦啊，它很关键的一点，是什么？就是说我奉献我自己，因为这个爱情的本质是交付自己，是舍弃自己。我舍弃自己、交付自己的时候，必然会带来一份痛苦。所以我就像一个船帆记一样，我被怎么样？被祭献了，我的一滴血、一滴血流出来了，我也心甘情愿为大众的利益去牺牲自己。那才是耶稣基督的精神，这个才是爱的那个精义，对不对？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舍弃自我的这份爱，那就不叫爱啊。所以爱情的高峰一定是舍弃，爱情的高峰一定是付出自己，不是其他的，不寻找自己的利益。所以这是刚才讲，就是
不求己，
不求己，不动怒，对不对？你看这个保罗讲的这个。保罗讲的这个非常好啊，不以为乐，却与真理同乐，是生活在真理中，在真理中持守爱，它是这个。
嗯，对，所以说你看，其实说到痛苦啊、奉献呀、舍弃啊，其实本身虽然是付出，虽然是舍弃，但是它其中是带着爱，是有喜乐在里边。
啊，对，肯定是。
并不是说，哎呀，我整天愁眉苦脸，我怨天尤人啊！你看我为你做了这么多，就像现在很多妈妈都抱怨孩子嘛，
成为怨妇了
啊，成为怨妇。
那个不是真爱，
那个不是真爱。所以说，我记得一个姐妹在祈祷的时候，她的一个看见就非常的，触动她，就是她看到耶稣血淋淋的，就是带着刺冠，特别的就觉得让人看起来那么悲惨。但是他细看耶稣的时候呢，耶稣是喜乐的。他就纳闷，耶稣，你看你承受了那么大的痛苦，你看你被钉在十字架上，为什么还喜乐呢？耶稣说，当我为我所爱的人去牺牲的时候，我心里面是喜乐的。所以说并不觉得苦，这个让他觉得非常的受触动。我们都觉得呀，耶稣受那么多的苦，我们痛苦耶稣。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是痛苦耶稣，是痛苦我们自己的命运，
对对对，
可能自己的遭遇，
感觉自己不命运不好。
所以这一点我也是很有体会的。我也是最近遇到一个这样的很痛苦的，就是你爱别人而不被别人爱的一个这样的很痛苦的一个经验。当我遇到这种经验的时候，我发现了，就是说我常常流泪，就是说我没有办法怎么样，就是彻底的把自己完全牺牲了，然后自己没有一点期待啊，就是你没有办法，没有能力做到就是不期待这个被回馈来的这份爱啊，发现自己很卑微很无能。但是其实在静下来再去思考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我们就是需要怎么样，牺牲了自己，爱了别人，别人没有回馈你的时候，你反而高兴了，这个才叫能力啊。而这种能力呢，是除非你心甘情愿的把你自己忘记，把你自己舍弃，除非做到那个无我之境，就是说完全不追求自我啊。我爱了别人，我受了苦，我反而喜乐，我喜乐，这个喜乐本身它根源于爱，是不是？我这样喜乐的时候，我是更相似这个耶稣啊。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用这种超性的这个理念啊，就是把你那个低层次的那个对自我满足、自我被爱的那个苛求把它升华啊，升华成就是像耶稣基督一样，就是无私的爱，无私的奉献，因为我爱了他，所以我高兴。你成了这样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差不多我们就升上来了。所以我感觉呢，就是说在这个期待被爱啊，期待别人成长啊，期待别人更好啊， 这种期待本身可能会让我们受伤。
嗯，对
啊，就是我们没有这份期待，把这种期待怎么样全然放下、全然放空的时候，怎么样？我们才有那种爱的喜乐，它是那个。
所以说，你看保罗多图讲，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说一个拥有真爱的人，他是带着这些希望生活的，而不像你像现在有很多人爱啊，爱得很辛苦，爱得自己成了怨妇了，甚至现在很多人教导什么说，你生气的时候你去发泄，说我现在就是哎呀，你打东西啊，你发泄啊，骂人啊，其实这个都不是真爱，他这甚至他违背伦理的。
对，那都是对。
为什么导向这个？其实这里保罗宗徒所讲的爱，它不是人性的爱，人是做不到的。
对，
它是来自于天主的这种圆满的爱。
对，
并且只有依靠耶稣基督的时候，靠着耶稣你才能做到。你靠自己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说今天我们看到在这个教会里面危险的是什么，很多人不寻求属神的方式，不寻求耶稣基督的爱，什么用人的方式解决问题，这个只能导致人什么越走向自我。
可能大家都引用了一些心理学的
对
上的一些
方法，他不相信了，甚至说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他那种还相信他，说我爱他吧，就他那种我爱他，我们总是用人性去理解。
所以我很欣赏这个印度德莱他说的这句话，他说爱人爱到受伤处啊，对不对？如果我们爱到受伤处的时候我们还在爱，那么他说那个德里萨说什么，说这个伤害就不见了，剩下的满心是爱。其实如何达到这种境界，就是剩下的满心是爱啊，我爱他受伤了我还得爱他，那个时候就是我受伤了我还要百倍的去祝福他，这个是天主的方法，知道吧？那个完全是把那个自我怎么样放下，然后呢创伤不见了，就像耶稣人讲的那个耶稣在那里微笑，对不对？那创伤不见了，剩下的满心是爱，就是我就是因为我爱他，所以我就是愿意受苦，因为我爱他，所以他让我受伤了，我仍然爱他。你那个时候就是无条件的爱，那这种爱呢，就是耶稣所讲的那个，就是我给你们的喜乐是别人所不能夺去的。这就是这样的爱。
说到这里啊，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见证，因为现在的人都是用人性去解决问题，是吧？就是
忽略了救恩
，忽略了爱，就是甚至说我爱他，他不配。所以说你看为什么有时候就说你骂他你发泄，其实都是人性的东西，但是完了之后不解决任何问题，他带不来救恩，带不来救赎，是吧？只有在耶稣基督内，耶稣才能拯救我们。我讲一个见证特别感动的是什么，我去一个地方办班的时候，然后到第二天有人跟我说，他说现在我们正在劝会长离婚呢。因为我说还要劝会长离婚呢，说你们这会长他离婚啊，他说他不离也得劝他离。我说还有这事儿啊，后来他们说，他说你不知道我们这会长，我们这会长特别好，就是奉献牺牲是吧，这个在堂里都是会长呢，肯定是最好的出去复传。他说就摊上一个不成器的丈夫，这个丈夫可恶到什么程度啊，说什么活也不干，每天吃喝了就是在炕上一坐喝酒，喝多了就家暴，就说他什么也不干，就是吃他喝他的，让他养着他还得打他。说这么多年了，我们看见会长了都心疼他，就劝他离婚。他说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会长这么好的人，他上这么个这个人，这算一辈子倒霉透顶了。啊，这我说这个也不能离婚，是吧？不能劝他离婚。你不知道我们会长受了罪。哎呀，跟我说，可我又过了一天了，这会长找我来了，他说是不是我离婚就解脱了？我说你为什么要离婚？我说教会也不允许离婚。他说我知道，我离婚之后我不成家了，我守着。是不是这个可以吧？我说你为什么要坚持离婚？他说你不知道，我说他倒霉透顶了，嫁了个丈夫，说这是什么也不干，还得你也他养着他，什么也不干，吃他的喝他的，还得打他。你说这，他说我别说别的，我出去复传都没法张口，因为他说复传很有热火。他说我给外教人一讲，外教人都知道他那事儿，说你说你们天主那么好，把你丈夫变一变。是吧，你讲的那么好，看你受了罪就够了。他说人家一句话把他堵的没话说了。后来他就说，我就想着我离婚之后起码我复传不受影响了。 说这是人的想法，是吧？我不跟他说那罪了，我另外一个真是生气。我说你要为他祈祷，他说我每天为他祈祷。我说我知道你为他祈祷，可是你祈祷时候生气不生气？我说你甚至乎祈祷说你求天主罚他，他说是。也这就是人的相反，是吧？后来我说这样吧，我也不能给你出主意让你离婚。这样吧，你好好祈祷，你看天主的意愿是什么？耶稣愿意让你这么做，这可以吧？啊，他说行，因为他热心。结果我带他们做祈祷是吧？有时候就是带他们做默观。结果带着别人都看见耶稣了，他看不见，他着急。他有一次在早晨我带他祈祷的时候，他们说他就跟耶稣说：“主啊，说别人都看见你了，我看不见你。”我就愿意看你，你要我看你一眼，我这么爱你。哎，说着说耶稣来了，高兴吗？哎呀，可把他高兴坏了。耶稣伸手把他抱住了，哎呀，把他感动的就开始哭了啊。哎呀，耶稣你这么爱我，说这人不爱我，你爱我这就够了，耶稣的爱更圆满，不是？结果关键什么，他看着看着，他一抬头一睁眼一看，耶稣的脸成了他丈夫的脸了。哎呀，把他气的一把把他推了多远，说耶稣愿意拥抱谁，愿意抱你，说看见你够了。他就不祈祷了，生气了。他一睁眼，他就生气，说：“耶稣，你说抱着你怎么成他了？”后来他一看别人都祈祷了，他又闭上眼睛了。他一闭眼睛呢，耶稣又来了。耶稣伸手拥抱，他说：“别了，不抱了。”为什么不抱呢？他就怕一抱又成了他丈夫。他说：“耶稣，我看着你就够了，看看你就好了。”结果他看着看着，耶稣的脸成了丈夫的脸。他一下又生气了，说：“怎么老变？”他就不祈祷了，不祈祷，他一睁眼。哎，别人还在祈祷了，他又闭上眼睛了。一闭眼睛，耶稣又来了。那结果看着看着又成她丈夫了。这样有好几次，他突然明白了。他说：“耶稣啊，说主啊，你是不是邀请我说像爱你一样去爱他呀？”哎，他这就明白了耶稣的意愿。耶稣说：“孩子，是的。”他说：“主啊，爱你容易，爱他可难了。你爱耶稣容易，说你这么爱我，你爱他，你爱他，他还打你，还骂你了。”他说爱你容易，爱他可难了。其实这就是耶稣要的爱嘛。后来你看这个会长真热心，他说主耶稣，我要爱他我做不到，我没这能力，说如果你真的愿意让我去爱他，你要给我力量，从今天我就把他当成你去爱。他就这样做了一个祈祷，说但是主耶稣你得给我力量。回家之后就是他丈夫再怎么闹也不生气了，为什么？这是耶稣。我就拿着他当耶稣去爱。结果那个两个多月之后，因为现在微信都特别方便，是吧？他那儿媳妇给我发信息，他说感谢天主，我们家被拯救了。我说怎么了？因为他婆婆也浑身是病，气到了不是。他说这两个多月之后，说从那次祈祷回来之后，他说我婆婆就变了，就拿着我公公当耶稣去爱。啊，你生气着急，哎，不生气，因为你爱的那个方向不一样了，是吧？你是为了爱耶稣。所以说呢，他说他再怎么无理，哎，他婆婆都是笑，就当耶稣去。结果时间不长，有两个月，说他公公不喝酒了，戒酒了，出去打工去了。他婆婆那病也都好了。其实这就是从天主来的一份拯救的爱。
所以你看，天主的方法就是让一个人怎么样，把自己彻底放下，
对，
为对方完全付出。天主爱就是这样。
对。
啊，所以这样的爱情本身。他能够转化人，就是说你用你去爱别人的时候，你施展那份爱的时候，你在那个没有爱的那个人的心中其实就播下了一个爱的种子，所以是你的爱吸引了他的爱，你的爱会让他成为一个有爱的人，这是天主的方法。
他记得十字正说过一句话，说在没有爱的地方播撒爱就会引发不爱来。刚才其实神父也提到一句话，就是在爱中持守真理，我觉得这句话也很重要。
这个非常重要。
是吧？其实我们在很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总是带着扭曲的爱去爱，还以为在爱，所以一定要在真理中去爱，在天主内去爱，这样的爱呢才是真正的爱，才是伟大的爱。还有一点呢，我觉得其实爱呢它是终极的价值哈，其实神恩的它只是有限的，就是赞恩啊，可以说是赞恩。
对对。所以这个保禄紧接着就这样讲，他说爱永存不朽，而先知之恩终必消失，语言之恩终必停止，知识之恩终必消失。 所以你会看到，就是爱是永存的，神的价值怎么样？它是暂时性的。好，就是你讲的爱是终极的价值，而神呢，它是这个暂时性的价值，它是一种方法，是工具价值，对不对？它是工具价值，而爱呢是目的价值。我们就是爱天主，所以爱本身让我们存留到永远。所以你为爱别人的时候，你可能会受苦，但是你受的苦哪一点都不会白受，天主都给你记着了。所以我们要看到这个爱的价值是永恒的，要一定要看到这一点啊。然后他说呢，接着说，他说，因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只是局部的，我们做先知之恩所讲的也是局部的，极致呢圆满的，也就是说你在神恩里面所体会的这些知识，这些恩典都是局部的，那不是全部，对不对？而天主才是全部的，天主一来到了，当然末世的那个结局圆满一实现，天主的爱已充满的时候，那局部的必然消失。所以说呢，这个神恩的价值，它是在这个世界上，它确实很能够坚守别人，但是到一天我们都升天堂了，你还用那个知识的言语吗？你还用智慧的言语吗？你还用图像吗？我们到那个时候是面对面的，在荣夫之冠里面去和天主交往，对不对？所以这些东西就不必要了。所以要看到这个神的价值，它是局部的啊，一定要看到这个啊。然后十一节他说，当我是孩子的时候，说话像孩子，看事像孩子，思想像孩子，几时我亦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所以说那个山里面他体会的像就如同小孩子一样，从这里得到一个宝贝，从那里得到一个礼物，你好高兴，
从此
那
占有了
就
高兴，就
得了全世界了。
对，但是当你成人之后呢，你到了天堂上之后，有荣枯直观的时候，你还以为这个是礼物吗？对不对？那个礼物不是言语，也不是图像，而是什么啊？而是天主本身。我在天堂里面，我得到了天主本身，而不是这个图像里面赐给你的知识，赐给你的智慧，不是这个。所以天主本身更重要。所以不要认为你有神了，你神大，你神丰富，你就感觉你了不起。如果你没有得到天主本身，你只是得到了一个神里面的礼物的话，那算什么？所以那个是不能够比较的啊。后来他又说，他说，我们现在借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我们就面对面的看了，观看了。所以你看，荣夫之冠是面对面的观看，山里面的经验的天主都是什么，在镜子里面观看，是模糊不清的。所以要明白哈，就是天主本身才是我们追求的那个终极的价值，而不是这个神的礼物哈。我现在所认识的只是局部的，那时我就全认清了，如同我全被认清一样。现今存在的有信、望、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你看，信、望、爱，对不对？这个信、望、爱啊，它是我们和天主交往的最基本的途径啊。就是你看那个十字若望的神学的话，你差不多都是信、望、爱的神学，对不对？然后就是说，你看这个信、望、爱啊，它是我们怎么样直接达到天主那里的一种方法，就是在信的中、望的中、爱的中，我们直接和天主相遇。所以他是什么样的能力啊？他那个药理上怎么讲？
是直向天主之的，
直向天主的超性质的。
对，
所以他直接让你到天主那里去。但是呢，在这信的和望的，从爱的相比的话， 我们会发现着信的和望的其实都是指向了爱。
嗯，目的是爱。
对，目的是爱。所以这个爱的它是最大的最关键的。所以如果我们丧失了爱，我们的神再丰富再美好它都是零。
其实真正能够接近天主吸引天主的唯有是爱。
对。
说到这里我想分享我的一个祈祷经验，感觉真的为我教导很大。啊，有一次呢，就是在祈祷中，在默观中呢，耶稣来了，耶稣领着我就往前走。当然，耶稣领着走很高兴，是吧？耶稣领着我就往前走，走着走着就看到一群人，啊，这一群人就是也是在走着，也都是跟着耶稣走吧，是吧？在一条路上，这一群人是在走，但是走的特别累，有扛着有拽着的，是吧？就是舍弃不了吧。反正走的路是对的，就是加上扛着又拽着，他因为他拽着东西走不动。所以耶稣领着我很快就过去了。过去之后我就问耶稣，我说主啊，这些人代表着什么心态啊，是吧？这耶稣说，这一群人他们已经决志跟随我，但是舍不弃世俗，好多东西肩上扛着拽着的，是吧？所以说他们呢虽然跟着我走，但是走得很累。后来我们就耶稣领着我继续往前走，我就往前面看到都是穿着白衣的，白衣吧就是圣洁的生命吧。结果这一群人走得很快，他们手里都挪着一个盘子，都是金盘子啊，里边都有礼物，因为他那个礼物很轻了，是吧？就是走得很快。后来耶稣领着我一会儿也就过去了，过去我说主啊，这一群人怎么看着这么轻松啊，是吧？说这群人已经放下了所有的牵挂，并且他们有礼物献给天父，因为他有献给天父的礼物就是爱德的果实。当然耶稣领着我继续往前走，再往前走前面还有一伙人啊，也是一群人穿着白衣，但是这群人走得非常快，我怎么追也追不上。后来我就问主，我说主啊，怎么这群人我追不上呀，看他们走得那么轻松。主是什么？这些人说已经放下了，说连礼物都放下了，他们单纯的追求爱啊，就是连立功劳啊礼物这是献给天主礼物都放下了，就是完全放弃一切，单纯的只是为了爱。所以耶稣说，孩子，你要努力的向他们去学习。
啊，您的见证也让我想到了一个见证。就是咱们团体有一个姐妹，有一次她的小组里面就是发生了很多问题，她很困惑，不知道该怎么带领大家。之后去堂里面拜圣体啊，到了耶稣跟前，就把很多话就跟耶稣去讲。讲完之后呢，一静下来就看到一个画面，就看到有几只羊呢都在那低着头吃草。然后这些羊的头上呢，那都有很长的底角，底角，底角有的时候不是解释为能力嘛？
嗯、
这些底角呢，因为它太长了，所以说他们几个人在几个羊几只羊在那吃的时候，那个底角碰底角，你碰我，我碰你，碰的时候碰急了就开始打架。然后正在他们互相顶撞、互相碰撞的时候呢，他一看远处有一只狼，正在伺机要把这些羊要吞掉。这个时候他就慌了，这个姐妹就慌了，就跟着呀，天主啊，你赶紧怜悯我们啊，你赶紧驱逐这只狼哈、啊，就赶紧祈祷。在他祈祷的时候呢，他再一扭头去看的话，这只狼呢也变成了一只羊，然后也融入到这个团体里边。后来呢，他就把这个图像呢就在他们团体聚会的时候一分享哈、啊，大家一下子都认识到了自己的。一些问题，就是虽然我们领受了很多的恩典，有的有图像，有的会唱歌，有的能讲，然后有的有很多的谋划啊，就是他们都非常的有能力，但是呢就是这些能力就让他们常常产生分歧所以说这个见证我觉得一直有的时候在激励着自己，就是说能力大小这都是小事，都不重要，重要的我们有没有在爱内去运用去行使这些能力。所以说有一句话我记得也是从您的灵修书上看的，就是天主看重的不是我们的成功，不是我们的能力，不是我们的恩赐，天主看重的是我们有多少的意愿，愿意走向天主，愿意去活出爱来。所以说屏幕前的兄弟姐妹们哈，就是通过这一期的分享，我们看到神恩与爱的关系啊，神是方法，是走向爱的一种方法，爱呢才是目的。所以说呢，让我们在听了这节的分享之后呢，我们能够在爱内去生活，在爱内去运用我们所领受的啊一切的恩赐。啊，愿天主降福大家，我们下期再见。 愿光荣归于父及子及圣神，起初如何，今日亦然，直到永远。阿门。愿父及子及圣神之名。